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马英九登上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太平岛，美国对此表示失望，马英九则表示登岛是为了和平。一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到了2020年，中国有可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而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融杰说，绑架和电视认罪等一系列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刑诉法的行为，显示了中国执意向世界宣布他蔑视法治。藏族僧人在伦敦开启了世界之旅，抗议中国压迫。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根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在考虑派遣军舰或者是军机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总理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飞机到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包括进入中国在这一海域填海造地修建的岛礁12海里以内。澳大利亚去年11月曾派出 P3 型猎户座侦察机到这一海域巡航，并称那是例行海上巡逻，但是那架侦察机据信没有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上空。美国坚称，根据国际法，中国这些人造岛礁不享有12海里领海主权，并在去年10月底派拉森号军舰进入其中一座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
中方
北京曾警告任何国家不得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官方媒体还暗示澳大利亚的行动可能导致其飞机被击落。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10月初在访问美国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当时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他的表态被解释为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澳大利亚的出口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任何与北京的冲突都可能导致对经济的严重影响。然而观察人士认为，堪培拉当局视北京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正威胁到澳大利亚经贸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上星期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
单方面采取行动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并威胁到我们周边地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依赖的和平与良好秩序。
澳大利亚正谋求强化与盟国美国的合作，提升军事能力。安德鲁·希勒是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
澳大利亚决策人远比5年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在军事能力方面享有的优势正在快速减弱。因此，我认为在澳大利亚，人们对这些问题有了紧迫感。
美国视澳大利亚为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盟国，并期待与所有盟国合作，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率官员跟学者访问了南沙太平岛，尽管有美方的批评跟主权声索国的抗议，马英九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前登上太平岛。他在抵达回到台北之后的记者会上解释了他登岛的目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内容。 当天晚上，马英九一行回到台北，随即在松山军事基地举行了记者会。他对记者阐述了他此次登岛的四个目的：一、春节前慰问驻岛人员；二、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三、说明推动太平岛的和平用途；四、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星期三，美方在马英九行程公布后对此表示失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说，坦率地讲，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帮助，它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此前，美国在台协会曾表示失望，并称对太平岛的访问极其无助。美国官员表示，希望该地区主权声索国停止进一步的填海、修建新设施以及哨所军事化等行为。被问及美国对他此次登岛的批评，马英九表示，他说，其实美国跟我们对南海方面的态度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南海能和平，希望不要有冲突，甚至有战争。马英九在太平岛演讲时提出了他的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他在坚持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周遭海域均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和海域，同时提出解决南海争议的具体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说，他去年5月26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降低紧张，增加对话，遵守国际法，保障各国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这项倡议和处理争端的基本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曾表示赞许。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之一。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2月登岛完成接收工作。菲律宾在2012年以中国大陆为被告，向荷兰海洋常设仲裁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马英九说，此案与我国有重大的关系，但是我国却从未受邀参加，也从未被征询意见。他说，菲律宾认为太平岛没有淡水，也无可供农耕的土壤，食物饮水都是从外地运来，人类无法在岛上生活，因此太平岛只是一个岩礁，不是岛屿，无权主张大于12海里的海域区域权利。马英九讲话中的另一个重点，即驳斥太平岛无淡水的观点。马英九是继2008年2月前总统陈水扁登岛以来第一个访问太平岛的台湾总统。中国方面对马英九登太平岛做出了模糊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有责任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中国将能够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下面就是美国之音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五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五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现在呢，卫星的图像显示，那里的珊瑚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亚洲多个国家对这处水域提出主权申索、领土还有资源争夺，正在造成当地沉重的环境代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多年来，南中国海的过度捕捞掏空了当地鱼类资源。不过，自从2012年以来，有争议的人造岛礁活动对这处重要航道的生态系统造成重创。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8处珊瑚礁出现人为疤痕。海洋生物学者特里修斯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教授，他说
：“Many of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in the past or currently are building artificial islands。”
南中国海很多相关国家过去或目前修建人工岛，正在造成重大影响。吹沙填海工程使以鹰捕鱼造成的影响变得更严重了。
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渔民使用连接在施工船上的大型外延螺旋桨推进器来砍切珊瑚礁，并且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填海造岛做准备。渔民还在海底搜捕巨大的贝壳，这被当成珠宝和奢侈品，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和渔业教授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在珊瑚礁上建岛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中国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修建军事基地和飞机跑道等设施，这种破坏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Suddenly we have this massive situation where large areas of coral reef are being buried.
突然间，问题变得巨大了，大面积的珊瑚礁被埋没，最后几乎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1300万平方米的珊瑚礁被破坏了。这仅仅是指被埋在这些岛下的珊瑚礁，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中国外交部表示，人造岛是出于民用，比如搜救，但也有国防用途。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海上工程一直本着绿色建筑精神，有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来指导施工。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李美华说，任何施工都有破坏珊瑚礁的危险，并且对那些依赖珊瑚礁而且已经数量巨减的鱼类造成危害。
If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is too high, and then it will block off the sunlight, and which is will cause some effort.
如果水中的泥沙浓度过高，会挡住阳光，这将对珊瑚的生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泥沙浓度过高还会挡住鱼鳃。
麦克马努斯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这处海域建立和平公园，并达成联合资源管理协议，其中包括冻结领土生索的行为准则。他说，这会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最近，越南和台湾在这处有争议水域开始规模较小的建筑工程。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日本天皇夫妇在菲律宾进行历史性访问，日菲两国加强关系的时候呢，现在正好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跟日本还有菲律宾等国因为主权纠纷而关系日益加剧之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和菲律宾建交60年之际，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从星期二开始对菲律宾进行5天正式访问，星期三向菲律宾爱国者黎岔纪念碑敬献花圈，并且祭扫1947年建立的二战阵亡将士墓地。1945年解放马尼拉的战役当中有10万人丧生。虽然明仁和美智子1962年身为太子太妃时代访问过菲律宾，但这次访问不仅是他登基28年来首次出访菲律宾，同时也是日本天皇和皇后首次访问菲律宾。日本天皇行前表示，许多菲律宾、美国以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丧生，我们进行此访是为了永远铭记这一点。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对战时的暴行，特别是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态度，依然没有得到民间的完全认同。1943年被日军绑架后充当性奴的纳西萨·克拉沃拉说，
我要对天皇说的是，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了韩国慰安妇的问题，为此东京还承诺向韩国受害人提供830万美元的援助，但菲律宾的受害者呢？日本应该也承认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
日本天皇夫妇访问菲律宾被看作是日菲两国关系重大改善的标志。日本目前是菲律宾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捐助国，两国都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因此日本天皇此访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也是美国亚太盟国间在新形势下加强彼此纽带的重大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欧洲正面临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问题，大批的移民涌入。现在德国柏林的志愿者说，因为申请庇护的移民人数太多了，为移民服务的社会福利系统不堪重负。他们敦促地方当局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他们所说的难民登记中心的非人道条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社会服务局办公室常常是难民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梦想初次受到现实冲击的地方。为了处理移民的申请，当局搭建起巨大的帐篷。阿富汗难民考德纳扎从早晨8点就在这儿排队等候。他说，每次排到他时，他就被告知明天再来。
我早上来这儿去办公室，到柜台转一圈，转天再来，我明天来，他们会说下次吧，明天再来。
这个难民登记中心已经办公几个月了，很多庇护申请者说，几个星期来他们每天来这里只是想跟社会服务部门约个时间，但是移民的数量太多，地方当局应接不暇。一个叫穆罕默德的阿富汗少年说，他来这儿24天了，没有人帮他，没有人给他钱。当地的一些志愿者团队向移民分发热饮料和食品，公众捐赠的衣服每个小时抵达一次，由志愿的难民和当地人分门别类。
现在是德国的冬季，我们仍看到难民在涌入，没有穿鞋，婴儿没有鞋、衣服或手套。
凯特勒批评德国政府未能履行照顾难民的职责。
显然德国不能接纳所有的人，但我们有财政力量，我指的是欧盟有，他们应该更灵活点，面对这些危机他们必须得快点。
一些难民的幻想破灭，但是其他一些人则赞扬他们得到的帮助。
这些衣服和鞋子都是给我的，真好，德国是最好的国家。
德国是上百万难民首选的国家，但是难民的数量有可能使这个旨在提供最基本照顾的系统瘫痪。李奇维尔，柏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重新被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阮富仲驳斥了一党制的批评，他说， 他的越共集体决策制要比许多国家的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的制度来得更民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阮富仲是越共保守派专业干部，星期三在越共五年一度的代表大会结束时，他再度被选为越共领导人。越共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认为是越共保守派一次大胜利。70多岁的阮富仲被认为比他的竞争对手总理阮晋永跟北京走得更近。他在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后，为不容忍不同意见的越共专制制度辩护。
没有原则的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混乱和不稳定将阻碍发展，因此民主和纪律应并行发挥作用，民主和纪律携手，不能仅强调其中一方面，片面将导致失败。
阮富仲在这次越共党代会上胜出，主要是由于阮晋永使与会代表意见不一，而不是他阮富仲更得人心。阮富仲可能不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重大改变，如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主权问题上同北京的争议，以及参加一系列的贸易协定，其中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缅甸方面，总统登盛星期四发表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讲话。在他的告别讲话中，他表示希望即将执政的新一届议会给缅甸带来和平与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登盛总统星期四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联邦议会发表的讲话，被认为是他任内的最后一次讲话。本届议会的工作明天结束，新议会下周一开始履行职能。邓盛总统说，
这是独立以来政府和新当选领导人的首次和平权力交接，我承诺遵循适当的程序完成这一重要的工作。
邓盛在讲话中祝愿新政府和新一届议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发展，祝愿全体缅甸人民身体健康，生活祥和。邓盛还祝愿所有少数族裔群体在建设缅甸的过程中一切顺利。邓盛在结束讲话之前跟出席最后一次议会会议的议员们告别。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经过漫长的过渡期，将于3月下旬执政。数十年来，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民盟为此做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1月12号，昂山素季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他先前所批评的缅甸和谈，令参加者感到意外。昂山素季的加入被认为有可能增加反叛组织加入这个进程的可能性。缅甸全民盟在新的议会中占有绝对席位，不过根据2008年军人统治时期的宪法，议会中1/4的席位属于军方。缅甸军队总司令敏昂莱已经提名军方议员，他们将参加2月1号的新议会首次会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长王宝安星期二晚上突然被中纪委宣布落马。当天下午，王宝安还在一场关于经济形势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当时王宝安针对华尔街股票大亨索罗斯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表示，索罗斯所说仅是一家之言。从目前经济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当晚6:40，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说，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宝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他违反哪方面的党纪或法律，目前不得而知。在中国官方语境中，严重违纪通常意味着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生活腐化堕落等行为。中国的经济观察网报道，王宝安是一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型官员，是财税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曾担任过原财政部部长向怀成的秘书。报道说， 对于王宝安被调查，财税系统人士感觉非常惊讶。一位财税系统内人士表示，十之八九是因为任职财政部期内的事情。有中文媒体用秒杀来形容王宝安局长被宣布落马的节奏。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1月28号登载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当中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是查处环球时报社没有经过审批擅自前往波兰公款旅游的问题，而且点名批评总编辑，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他跟副总编辑要向中纪委驻社纪检组做书面检查。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这次被中国媒体普遍转载的中纪委官网通报证实了去年9月网路传出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被中央巡视组查出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而遭到警告处分的消息。胡锡进等人擅自公款旅游的问题是由中央巡视组发现的。据报道，中央第四巡视组去年6月底至8月底对人民日报社进行了专项巡视，并于10月向人民日报编委会反馈了巡视意见。而就在中央巡视组巡视刚结束不久，前央视制片人王青雷9月26日便在微博上发了一则图片消息，爆出胡锡进公款旅游的丑闻。图片上，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给予胡锡进同志警告处分的决定的文件影印称，经调查，2013年6月，环球时报社与德国罗伯特·博士基金会在德国柏林共同举办第四届中德媒体论坛，论坛活动结束后，在未经报批的情况下擅自变更路线，组织嘉宾到波兰活动三天，并报销相关费用。王青雷曾任央视新闻一加一主编和新闻节目24小时的制片人。2013年11月因在微博中批评央视处理网络大 V 薛蛮子案件而被央视开除。王青雷在微博中讽刺说，胡锡进，你是讲的适度腐败，你的老东家可不这么看呀。美国思想家、独立宣言思想奠基人之一的托马斯·佩恩说，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准备干多少坏事，因为你嘴里宣扬的都是谎言。胡锡进主编的《环球时报》曾发表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评，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此文发表后舆论哗然，纷纷谴责《环球时报》为中共官场腐败辩护，而一些网站则以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作为标题转载报道。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胡锡进在内的许多体制内的人都是两面人，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是体制造成那么多官员不同程度的贪腐。他说，
中国的这个官场都是这样，都是两面人，台上一种面孔，台下一种面孔。一丘之貉，从周永康开始，从常委开始，到这儿局委员，都是一回事。这个体制乱了，好人也会变烂。本来他没有那么坏，是吧？到了这个体制里，你要不坏就没法待住。在一个好的体制里，坏人他也坏不到哪儿去，整个制度在控制。
此外，胡锡进涉及的丑闻被中纪委网站点名，再度引发网友热议。有网民借用《环球时报》惯用的狡辩词，讽刺胡锡进因私报公款彰显了中国国库殷实，适度腐败不被一棍子打死是一种理性治理，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等。有网友调侃说，这条狗有时帮倒忙，主子不是很待见它，但养成这样也不容易了。说来说去，狗就是狗， 狗想当然以为一切都代表主子，但一旦主子不认可，那么狗就可能被关进狗笼，甚至可能被宰掉。还有网友讽刺说，天大的笑话，天天歌功颂德，公款旅个游还通报我，黑人家那是工作，去旅游那是生活，尼玛不旅游怎么能称环球？擅自与非擅自公款旅游的区别。胡锡进因以笔名单仁平经常发表为官方立场辩护，但理据偏颇，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的评论而富有争议。有分析表示，环球时报登载的一些评论和文章，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打自招，帮倒忙，胡添乱。编辑部设在北京，近年转向亲北京的海外多维网星期四发文称，作为最高党报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以及总编辑胡锡进的言论虽然不代表中央，但因其在敏感问题上的发声以及所充满的民主主义色彩，总能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多维的文章还说，轰动一时的香港铜锣湾书商李波失踪后，环球时报就此案刊发社评，间接承认可以有法不依，指大陆的强力部门可以规避法律，让被调查者配合。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香港众媒体更是从中嗅出了北京强力出击的味道。有媒体发文，从环球时报社论看中共对李波案的取态，直接将该报声音与中共政策挂钩。文章还分析，胡锡进擅自公款旅游这一原本很小的事情，却被中纪委单拎出来昭告天下，或许意味着整风运动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媒体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对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所做的专访。孔教授说，中国当局到现在不知道如何对香港书商被绑架事件做出解释，讲出来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一次比一次显得更愚蠢。孔杰荣认为，绑架还有电视认罪这种一系列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刑诉法的行为，显示了中国执意向世界宣布他蔑视法治。下面请您收听方斌的专访报道。
孔杰荣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有关李波被绑架的丑闻是非常悲惨的故事。他说，这是中共日益挑衅行为的一部分，运用绑架和其他非法手段，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批评中国的人士抓到中国去。英国公民李波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合伙人，于去年12月30日在香港失踪。他妻子发现他返乡证和护照都在家，怀疑丈夫被绑架，就立刻报警。四天后，李波突然从大陆传来消息，说他以自己的方式返回中国内地了。于是他妻子就到警方销了案，后来他被安排去大陆与丈夫会面，还在媒体上晒出两人安然无事的照片。孔杰荣教授说，中共对李波被绑架的传言至今不知如何做出解释，他们变换各种说法，讲各种版本的故事，却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愚蠢。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丑闻。李波是该书店第五个失踪者，几个月前他的同事瑞典公民桂明海在泰国度假时失踪，后来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认罪声明，说自己因多年前开车致人死亡，自愿回中国大陆伏法。孔杰荣说，电视强迫认罪违反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他们把那些被强迫的无法接触律师朋友和家庭的人示众，而唯一能使这些人解脱的办法就是按照绑架者的要求认罪，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是违反人权的。香港居民对大陆安全人员跨境执法忧心忡忡，担心一国两制已遭破坏。 但亲北京的媒体却称，香港各界都认为证据证明李波人身安全，销案合理，香港市民放下了心头石。但孔杰荣教授认为，李波被绑架事件对香港影响巨大，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连在香港他们都是不安全的了。他说，原先他们以为他们在香港是安全的，因为批评过中国只要待在香港就是安全的，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他们是不安全的，没有人是安全的。针对有人认为这些非法事件北京最高层并不知情，是下面的人胡作非为，败坏了领导人的名声，孔杰荣教授说，这是无人相信的胡说八道。习近平可以谴责那些行为，他可以解雇那些做坏事的人，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反应，没有批评，也不承认，什么也没有。事实证明，这些绑架者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领导人想要他们做的，他们想制止这些有关习近平的书的出版。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跟中国外长王毅出席的记者会上，他呼吁中方采取更多措施来制止朝鲜的核活动，以及降低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但是克里的发言大部分都是围绕在朝核问题。美国军记者叶斌进行了一次电话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朝核问题研究员杨希宇在专访中介绍了美国跟中国在朝核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当中还包括平壤为什么坚持发展核武，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为什么不会让步。下面请您收听叶斌的专访内容。
今天上午啊，国务院啊发布会，就是核安全的白皮书啊，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一位主管官员吧，反正就是核安全局的，说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呢，经过科学论证和这检测呢，对中国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吧？他这个分析或者他这种这个论断正确吗？合理吗？
这个论断呢，应该讲呢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因为你要收集各种数据来证明。那么从目前看。不光是中国，我相信其他有关各国在收集的这种，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我们是出于环境安全，可能美国呀、日本呢，它是出于这个收集这次核试验的性质，或者是什么，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核泄漏啊，或者是毒气啊、水源啊这种影响的，目前还没有发现，因此这个结构本身呢，应该讲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我要强调呢，这个结论呢是只管你要是说管长久永远没有，那个显然的，当然我不相信我们的核安全报告会说永远没有效，没有这个什么，就目前看是安全的，没有造成影响，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是我相信的。但事实上呢，有许多人呢，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人呢，他其实更担心的是潜在的影响。就是现在不泄露不等于他今后不泄露，比如说他的这个核试验说是地下核试验，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水平坑道，并不是垂直坑道，不像这个其他五个核大国搞这个地下核试验的时候，它是都是打这个垂直井，那么这个它泄露和这个封闭条件就要好得多，这种水平坑道做地下核试验，这个确实是令人担忧的，目前看是没有问题，但并不保证呢说今后不会有问题。
这个时候美方和其他相关国家怎么做才能够最终达到这个就是大家想看到的这个结果呢？
我是觉得中美包括其他有关国家应该有一个协调的立场，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思路，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要有一个平衡的框架，一方面呢这个框架里面要列出来朝鲜必须做什么，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框架之下呢应该列清楚国际社会特别是这其他五国做什么，也就是说要实现既要让朝鲜真正的彻底的放弃全部核武器，销毁全部核武器，同时呢朝鲜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合理关切也得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两方面都要解决，就是朝鲜引起了我们对核武器的关切，但事实上朝鲜它也有它的许多关切，那么其他五国就应该，就包括中国在内，就是其他各国应该合作呢，来明确朝鲜的合理关切在哪儿，怎么解决这些合理的关切。当然这个也是需要谈判的，但至少五国应该形成一个立场，就是说它的关切也得解决，你不能说光解决你把核武器都彻底放弃了就行了，别的就不管了。这个呢，我想呢，朝鲜是不可能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个单方面的这样一个条件。我倒不是说呢，这个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就应该满足什么。事实上，核问题的产生本身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它有好几个原因。比如说在安全问题上，那么如果不解决朝鲜关于所谓利比亚模式的担忧，那么它就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因为美国曾经呢，在六方会谈里边的时候，曾经提议，就是说啊，鼓励朝鲜，你看看利比亚，按照利比亚模式来解决朝核，这个是曾经美国对朝鲜提出来的，也是在六方会谈当中提出来的。但是用不了多久，那么利比亚不仅利比亚模式没了，连利比亚那个政权都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朝鲜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幸亏我们没有放弃核武器，而反过来他又认为。之所以卡扎菲会倒台，萨达姆会倒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核武器，有核武器就不会了。当然这个判断对或者不对我们可以另讨论，但作为朝鲜自己他有这种判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以和平的方式来让他彻底放弃核武器，因为这个涉及到他的生死存亡问题了。所以我是说，这个其他五国呢，一方面应该积极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但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推动自己来怎么思考和解决朝鲜在各方面的合理的关切，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让朝鲜放心的放弃核武器的环境。
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讨论了，其中就有人提出来，就直接去把他那个核设施啊给他端掉，这个您觉得是可行吗？或者是
这个是肯定不可行的。因为我倒不是怕朝鲜这个进行战略反击，朝鲜是肯，如果是端了他的这用以保命的武器呢，那么他肯定要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包括韩国的首都首尔，客观上讲呢，是处在这个朝鲜的这个人质状态下，也就是说你动他的地方的时候，你动他要命的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动美韩要命的地方，比如说首尔的平民，这个上千万的这个平民。他会动这个地方，就朝鲜目前他起码他有这种能力，就是说远程火箭炮和这个短程导弹会对人口密集的这个京畿道地区京畿道地区造成这个巨大的这种损害，所以靠这个说端掉他的这种核设施，不仅会引发战争，而且会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还有一条就是关于核安全的这种破坏，就是你端掉他的这种核设施的时候，技术上你可以做得到，军事上你可以做得到，可是有一条，你端掉的同时等于是引爆了这个核污染。比如说它的宁边核设施距离海岸，距离黄海直线距离只有30-40公里，而且还有一条河，那个河水顺着就可以流到这个黄海里边。如果把宁边端掉了，造成大面的核泄漏的话，那么就会造成黄海的大面积污染，中朝韩三国都会殃及上亿的人口的，那就该。还有呢，就是说在中国朝鲜边境的这个丰西里那种核试验场，那么距离中国的堰边直线距离差不多不到100公里，你那个地方给它端掉的时候造成的巨大的核安全方面的污染，核污染，那就让吉林省的无辜平民遭受巨大的灾难，而且呢这个环境的影响还不知要持续多久。所以这种说是采取外科手术是军事打击，把这个核设施端掉，这个说法本身呢，如果真正要做起来，那就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选择。
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之后呢，美国派出了 B-52，那么到朝鲜的边境附近去巡游。您觉得他这种做法到底是个什么意义？他有助于解决朝核的问题吗？
我不认为有助于解决朝核问题，而且我想美国派出 B-52大概也不是为了解决朝核问题，他是为了这个，一个是军事上向朝鲜施加压力，再一个呢， 也是要保障一下韩国的安全，因为当时 B52 派出有一个背景，就是韩国呢已经开始恢复那个所谓这个心理战，就是那个广播喇叭开始对北边广播。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上一次朝鲜曾经威胁，就是说这广播站他将这个动用这个火力把它给打掉，那么这个要打掉，那自然的韩国就肯定要反报复。因此这 B52 在这个韩国恢复广播之后啊，飞临这个半岛呢，恐怕有一种这个先发制人的威慑目的，就是说呢警告朝鲜不要轻举妄动，这个不能对这个喇叭采取行动，大概是有这么目的。而与这个什么解决核问题我倒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您觉得这个克里这次来他能不能够有什么收获呢？
不可能有任何收获，因为中美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现在立场是两拧的。从中国的角度讲呢，就是中国必须要做正在流失的权利的维护，这个维权的这种行动必须要做。比如说现在美国人关注的是你中国修机场，菲律宾、越南这种事情早都干了，那个时候美国人在干什么呢？菲律宾在中叶岛上修的机场修了那么多年了，美国人从来没说什么话，那么现在中国人开始修了，美国人就开始说话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本身呢中国没有什么好让步的。事实上呢，就是美国人总说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太这个 assertive， 但事实上中国在南海采取的这个行动本质上是一种 active assertiveness，就是中国现在干的这些事儿其实有关国家早都在做了。那么中国现在不理解的就是说，当中国人做了，美国就跳江出来，不惜动用这个大规模的战略武器来进行这个阻拦和威吓。但是中国有个习惯了，就是说当外国的威吓越严峻的时候呢，那么中国的这种反击可能要越强烈。所以这个我倒是希望呢，这次特里访问呢，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应该成为中美在南海当中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就是说不要再沿着对抗的路往上走，要沿着这个习近平主席讲的说管控分歧，就分歧你要能解决更好。我认为解决不了呢，现在双方要学会管理和控制这个分歧。所以这一次呢我想这不可能就南海问题中美达成什么共识，因为美国干预南海的这个决心已定，我们看不出这个有什么美国会回到以前的立场，这个不会。但是呢至少而且美中也不会改变自己既有的立场，那么双方都不改变立场，那么意味着分歧不可能解决。但是呢这次应该谋求学会怎么管理和控制这个分歧，不能让这个分歧 spill over， 同时更不能要让这个 the tail swag the dog， 就是说不能让尾巴晃动狗。因为从整个中美关系而言，这个南海问题它毕竟是一个尾巴，它不是整个的这个狗。因此呢就是最蠢的事情就是最后双方管不好就成了这个 tail swag dog， 这个就是最愚蠢也是对双方最不利的。所以这次克里访华呢，南海问题我不认为中美会有什么进展，更不会有什么共识，但是呢希望能够成为管控分歧的一个起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曾经被中国当局囚禁和虐待的藏族僧人加纳进美获得了瑞士避难资格，他将在伦敦开启他的全球议会之旅。他说他要为还在西藏受压迫的同胞传递声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走在伦敦议会广场宏伟建筑旁的这位是藏族僧人人权活动人士加诺进美，他聚精会神地望着议会大厦。进美曾因为在西藏帮助一个纪录片剧组而被中国囚禁及虐待，现在他用能够游走全世界的自由敦促各国政府要求中国为人权担起责任。进美于27日在伦敦开始了他的世界议会之旅，他希望在游历欧洲前先在伦敦会见议员和政府官员，今年晚些时候他会前往北美洲。
我在欧洲走动是为了见证藏人的苦难，告诉欧洲各国政府西藏的政治局势正在恶化，所以我站在这里作为所有受难的西藏囚犯的见证人。
这位佛家僧人在位于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几次作证，理事会对中国批评不足让他感到失望，他指责北京在这个国际机构扼杀反对的声音。
我认为他们在愚弄国际社会，为的就是良好的经济关系，所以各国政府应该利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来抗衡来自中国的压力。
英国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让晋美感到难过，他严厉谴责了去年十月习近平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看到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向中国这样一个暴力残忍的政权叩头，我认为习近平最近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努力讨好习近平，让英国人民感到尴尬，我也为此感到遗憾。我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为了小的经济利益出卖人格，出卖自由和人权的理想。
上个月晋美获批了瑞士难民资格，现在他居住在那里，他很高兴从监狱里出来，但是他时常想起他的朋友、家人和其他在西藏受到压迫的同胞。除了与英国外交部官员会面外，晋美也是议会西藏事务跨党派小组的贵宾，他在议会向议员发表了讲话。晋美在二月、三月还将前往许多国家传递他的信息，其中包括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法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里萨安本月早些时候被伊朗当局释放之后呢，星期四他首次公开出席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这次活动上呼吁人们关注世界各地记者被关押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1月28日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职启用仪式，庆典上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当属本月早些时候被伊朗当局释放的该报记者贾森·里萨安。这是里萨安重获自由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我在监狱中的18个月，那些审讯我的伊朗人对我说，华盛顿邮报不存在了，没有人知道我的困境。美国政府一点都不想争取让我获释。今天这里现场的很多人能够证明伊朗人大错特错。
在星期四的庆祝活动上，里萨安感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争取让伊朗释放美国人所做的谈判努力。克里在庆祝仪式上说，需要向那些威胁和关押记者的国家表明，报道新闻事实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公共服务。他说，沉默和腐败最终将腐蚀整个国家。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无论一个政府打出什么样的幌子，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果他不允许人民直抒胸臆，剥夺人民了解事件和民生决策的权利，这样的政府就不能自称伟大。我要强调的是，一个没有自由和独立新闻媒体的国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没有资格教导别人，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潜能。
里萨安2014年7月被伊朗当局逮捕，去年11月被伊朗司法机关判决犯有间谍罪，一共被关押了545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交换在押人员，伊朗释放了包括里萨安在内的五名美国公民，美国释放了七名伊朗人。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马丁·巴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关心世界各地那些被关押的记者。
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言论自由都很关切，那些有记者被关押的任何国家，无论是中国、伊拉克、伊朗还是叙利亚，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世界需要记者来告诉公众，他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里正在发生什么。
据统计，2015年共有71名媒体从业者在工作时遇害，约有200名记者被监禁。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埃及和伊朗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叶林、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下个星期将召开一个紧急委员会应对塞卡病毒爆发，这个很可能引发罕见新生儿缺陷的担忧当中呢， 要探讨国际社会怎么样来应对这个疾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疑似导致新生儿缺血案例增加的寨卡病毒正在美洲迅速传播，可能将影响多达400万人。周四在日内瓦的一场特别会议中，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寨卡病毒于1947年在乌干达首次发现时被认为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不过他说，自那时起，这种病毒就传遍了全世界，并在近几年与神经系统并发症联系在了一起。
Last year, the virus was detected in the Americas, where it is now spreading explosively.
去年这种病毒在美洲被探测到，现在呈爆炸式蔓延。直到今天，美洲已经有2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感染病例，警报级别极高。病毒的到来与新生儿畸形小头案例急剧增加有关联。
Associated with a steep increase in the birth of babies with abnormally small heads.
陈冯富珍强调，寨卡病毒和这些被称为小头畸形的新生儿缺陷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尚未被牢固确立下来。不过他说，专家强烈怀疑这种联系的存在，这已经把这种病毒的风险预测从轻微威胁上升为令人震惊的程度。世卫组织负责疾病突发和应急事务执行董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医生周四告诉记者，下周的紧急会议将决定接下来的恰当措施。
The Director General wants to convene, as I mentioned, an emergency committee on Monday.
正如我所说，总干事想要在2月1日周一召集紧急委员会，在国际卫生条例下观察现有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看看能够有什么可建议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扩散及可能与之相关的小头畸形。The virus and possibly any
association with microcephaly.寨卡病毒以乌干达的寨卡森林命名，该病毒1947年第一次在当地的一只猴子身上发现。病毒通过蚊子传播，最初据信只有猴子感染。巴西以及南美洲、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大爆发，导致人们需要大量的努力来抗击寨卡病毒。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刚才我们谈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全球应对寨卡病毒爆发，这是因为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疫情在美洲国家迅速的蔓延，而数万人今年晚些时候将前往巴西参加奥运会，他们回国的时候可能把寨卡病毒带到世界各地。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贝尔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寨卡病毒对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是问题，可能引起的是轻微的类似流感的症状，但是这种病毒可能导致胎儿发育不良，形成新生儿小头畸形。寨卡病毒可能与巴西的4000个疑似小头病毒畸形有关，目前呢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医治手段。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永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沃1月19号欢迎由外长卡米洛夫率领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第6次年度双边磋商。作为此次年度磋商的一部分，乌兹别克代表团跟负责资源和管理的常务副国务卿海瑟·希金伯特姆等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政治发展、区域稳定与安全、人权、劳动、教育、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与贸易等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2009年建立的年度双边磋商是多层次政策对话，目的在于建立互信，为合作解决双边和区域等广泛问题、推动发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创造机会。美国期待着在坦率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上， 扩大和深化跟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